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以前曾经说过，第七章至少从第五节开始呢，就是接着第二章第十三节往下说的。因为第二章第十三节说，那时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第七章第五节呢，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所以你看看，从第二章的后半到第七章，整段都是插进来的话，要么这插进来的话是不重要的话，要么这插进来的话其实正是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本意。那我个人认为是后者。许多弟兄姐妹在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觉得抓不到重点，抓不到脉络，其实那些令你摸不着头脑的话，不知道为什么要讲的话，正是他这封信的重点。这个重点在第七章第二节开始被保罗自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他要收信的人，读这封信的外邦教会明白，你们要心地宽大收纳我们。连保罗自己都形容他这封信，说是第四节，我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说什么话？要你们接纳我们的话。这个话不单是因为我们未曾亏负谁，未曾败坏谁，未曾占谁的便宜，而是因为我的职分，是因为神给我的托付。一个外邦教会要是不接纳保罗，要是不接纳他这个外邦使徒以及神所交付他一切的职分和道理，那就太危险了。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的重点。你看这一个重点他讲了多少话。我们总想使徒写信呢，话多话少都是提醒信徒有一些真理上的啊，对神的认识上，对自我要求上的提醒和警戒。但是你万万想不到，这哥林多前后书里边最最重量级的话是跟教会行政有关的，是保罗指着自己说的。而且他在写的时候，他晓得他是大大的放胆向你们说话。到了第七章中间他又说了，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那这先前所写的信可能是哥林多前书，也可能是中间另外的一封信。那他为什么要写信给他们呢？十二节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是要在神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写这封信是为了提醒收信的人，你必须要顾念我们。圣经叫我们不要顾念世上的事，圣经告诉我们神顾念我们，那我们要顾念谁呢？哎，我们要顾念使徒啊，我们要顾念使徒和使徒的教训。不单是顾念，而且是有热心的去顾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写这封信。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不厌其烦的一再提醒弟兄姐妹？因为这件事情在今天教会的教导以及所有神学的教导里面，可以说被忽略的太厉害了。我们是睁眼看不见，这就是这封信的目的，我们却以为这封信没重点。这封信的重点就是保罗外邦使徒他的教训，他的职分，在你我的教会里要大过任何神学院的教授，任何一位传道人，任何一位长职。谁做教师要是不知道尊重，不知道把自己顺服在保罗的教导底下，把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真，那你简直就是不配在外邦教会服侍。你让保罗睡不着觉了。你看十三节，故此我们得了安慰。保罗怎么样得了安慰啊？教会顾念他们的热心，教会把他所写的信当真，教会因为保罗责备的话感到忧愁， 因为这个忧愁生出懊悔，生出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这样的忧愁是按着神的意思忧愁，神的意思从哪来呢？神的意思就是从保罗他们写的信来。你要是顾念这件事情，哦，那保罗他就得了安慰。不但保罗得到安慰啊，提多心里畅快欢喜，因为提多也欢喜保罗得安慰，所以保罗他们就更加欢喜了。提多又告诉保罗说，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我真是但愿每一位做传道的人能够读懂这句话，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明白这段话有多重要。这段话绝对不是要你拿来用在自己身上的。你了不起是个提多，要是你要众人都顺服你，都顺服你的教训，众人接待你，众人爱你，你就心肠越发热，而且在凡事上为他们放心了，那我真是为你害怕，因为你自己坐在使徒的位置上了。这是哥林多后书里不断重复出现的重点，而且直到如今还没有讲完。把它再提出来，是盼望能够再提醒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从这封书信的主旨里面偏了出去。那难道说哥林多后书讲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一个重点吗？倒也不是，从这一个重点，如果弟兄姐妹们接纳了保罗，知道按着保罗所说的话，当成神的意思，按着忧愁，那就应当明白啊，神借着使徒在教会所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第六章，我们上一次讲的，他们这些与神同工的人在劝我们，在提醒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那什么是不徒受神的恩典呢？其实就内容上讲呢，或者从方法诀窍上来讲呢，只有一句话，六章十四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你们如果这样做，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沾不洁净的物，神就收纳我们，他就做我们的父，我们就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这是神借着设立使徒在教会中，无论是犹太人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所要达成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接纳使徒的职分。那这个目的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讲了不少，这是第七章第一节，还是接着第六章最后的话继续讲下去的。他是这么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讲到这里才是一个完全的段落，所以我们应当花点时间，就是第七章一节这句话呢，再做一些讲解。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保罗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我们今天有相当大的不一样。在教会待个几年，每个人都听说过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听见这话的人又多半把它当成一个规矩，一个诫命。至于这句话所要达成的目的，它背后的心意是什么，很少人去提说。其实神借着使徒把这一句话吩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中间能够成为神所居住、所来往的所在。有了这个居住与来往，他才能真真实实的成为我们的神，我们也才能真真实实的成为他的子民。所以保罗才接着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不是规矩，不是律法，不是条文，而是什么？应许，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是一个应许，或者说是为了成就一个更荣耀的应许。然而多么可惜，我们把应许丢下来，反过头来跟神讨价还价，说你让我娶这个女孩吧。难怪我们长不大，你不认识这是一个应许，你自然就不会把这个话当成很重要的事情。你在你平常的生活里边、服侍里边， 也不晓得他的重心，他的目标，这一切所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从个人到家庭的生活，教会的生活，目的都是一样，是为了让神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往来，让神活生生的成为我们的神。这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不是到了天上才成就，是今天在教会里边，在地上神就要丰丰富富、荣荣耀耀的成就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神差派使徒们来建立教会。为了这个目的，使徒要我们接纳他。为了这个目的，我们今天在读哥林多后书。这个目的如果被达成了，我们就算是不徒受他的恩典。而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明白了神这一个心意，就应当有一定的反应。常常有人说啊，希伯来书很像是保罗写的书信。为什么呢？在这个文句的结构上，讲话的语气上，希伯来书很多地方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头一节很像。比如希伯来书四章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第十二章一节挺著名的，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这里呢，这是一个更全面的、更原则性的劝告。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怎么样呢？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重点在哪一个词？当然是最后一个词。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成圣。成圣不是一个选择，你没有把成圣这件事情放在心里，更不是一种谦卑的美德。成圣不是一个高标，成圣是神对我们最基础的期望。要神住在我们中间，要神与我们来往，我们就必须要成圣。怎么不徒受他的恩典？对于神的应许，我们应当有怎样的回应呢？两个字就讲完了，成圣。但怎么成圣是有步骤的。第一步，就当洁净自己。这是一个自己对自己从心里面所生出来的醒悟。所谓洁净自己，那你必须认为自己不洁净啊。诶，主不是把我们都洗干净了吗？因为主给我们所讲的道，我们不是都洁净了吗？怎么现在又有一个自己需要被洁净的问题出来呢？那还不简单，就是前面所说的嘛。因为我们沾了不洁净的物，从受洗的池子里出来就开始沾。你为什么会沾沾这个碰碰那个？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与他们分别，那是因为我们不晓得、不注意、不留心和不信的原不相配。在凡事上没有把保罗所提的五个问题常常自动的放在心里，就是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没有这种警醒，就不会有分别。没有清楚的分别，就会沾染。沾染的结果就是不洁净。不洁净的结果就是主在我们中间的同住与来往不真实，我们有他儿女的名分，却没有他儿女的实际。我们从神的应许上偏离了，所以保罗劝我们，第一，就当洁净自己。怎么洁净自己啊？主耶稣的话说，洗过澡的人，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怎么洗脚啊？其实不是自己洗脚，是彼此洗脚。彼此就是最高明的办法。我们在读哥林多后书，就是接受谁为我们洗脚啊？当然是接受使徒保罗为我们洗脚嘛。所以你若是不接受他的职分，你就不明白他的苦心，你光知道他在骂人，不晓得他在为你洗脚。你光在想说这个老兄怎么这么凶，讲话怎么这么自大，你不晓得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得以洁净。基督徒不能落单，教会也不能落单， 基督徒与教会尤其不能从使徒的职分上落了单，你把他撇在外面，就没有人能够把你洗干净了，因为他们是洗脚专家。我们的彼此洗脚啊，就是彼此洁净，但是照着什么标准，用什么道，什么水来洗呢？除了救恩的根基之外，那就是圣经里面使徒的教训，先知的话语了。你看保罗在讲哥林多教会，刚才我们念过了，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今天很多人读哥林多前后书，不知道忧愁，不晓得我们自己就在他这些话里边，还以为他是写信给那个不成器的哥林多教会。我们读他的信，要知道为自己情况忧愁，要知道自己不洁净，从忧愁中就会生出懊悔来，这个就叫做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当你接受保罗为我们洗脚，当你接受弟兄姐妹们借着使徒的教训，借着圣经的话来彼此洗脚的时候，我们从自己的心里面应该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为什么这些的现象这么重要？因为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怎么洁净自己啊？从这些信的内容开始，知道懊悔，知道忧愁，从这个忧愁生出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当你有这些现象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得了洁净了，你本来也是洁净的。这些的动词其实蛮重要，但是平常大家不太讲，所以或许值得来仔细的探讨一下。首先我们遇见的就是忧愁，其实这个忧愁啊，就是我们白话所说的难过、不开心、苦恼的意思。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知道这个信呢会叫他们感到难过，那他们读了这信呢也真的感到难过。但难过有两种，一种是暂时的，一种是永远的，一种是按着世俗的意思难过，一种是按着神的意思难过。或者说，当我们按着神的意思、神的话让我们难过，那个难过是暂时的，是有结果的，不像世界上的难过没有结果，就把你留在难过里，或者说让你死在难过里。那按着神的意思，如果神的话叫我们难过，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就要注意第二个多次出现的动词，第十节尤其难懂。他说按着神的意思难过，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其实这个懊悔呢，也就是圣经里一再用的悔改。这懊悔与后悔啊，在中文读起来好像有很深的玄机啊，这两个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两个词都是同一个动词。所谓没有后悔的懊悔，其实就是悔改以后不再改变主意的意思，或者说针对那使他得救的悔改，这个人对于这个决定是不会再改变主意的。那从这段圣经里面看，悔改这个词原字的内涵也的确比中文的悔改要宽广一些，中文所说的懊悔啊、后悔啊都在里边，它可以用来形容你心情上、情感里边的体会，它也可以用来说我们做法上、决定上的改变主意。所以保罗会说，他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他把信托人带去之后，知道这封信在哥林多教会里边会引起相当的震荡，他也怕弟兄姐妹们受不起，所以他说我后来懊悔。但是因为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读了这信，从难过中生出悔改来，而且是按着神的意思难过，并没有因为我保罗写这封信而受到亏损，那当然保罗如今就不为那封信感到懊悔了。他也就进一步说了第十节的话，说我们如果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这个话也可以翻译成为 我们如果按着神的意思难过，就会得到一个永不会令我们后悔的悔改得救的结果，不像从世界上来的难过呢，只把我们留在死亡里面。然后十一节他接着说了，你看，所谓你看，就是可以从经历上回头数算的意思。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这个文字翻得非常典雅，但是不见得一读就明白。生出何等的殷勤，是说到一个真悔改的人，他必然有一些对自己不马虎的征兆，对自己有一个很仔细的观察。那些征兆，那些观察，就是在底下所说的六样：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所以何等的殷勤是形容底下这六样，而不是说一个人信主之后他就特别勤快。头一样是自诉，第二样是自恨。自恨比较容易懂，换成白话说就是嫌自己很不争气，嫌自己拿自己没有办法，为自己这个状况啊很感觉到懊恼，这个叫做自恨。但是在自恨以前呢，一定还有个自诉，这我们就读不太懂了。其实自诉这个词，它的意思很可能是说自我辨明，想要搞清楚在我里边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做一些令我忧愁令我懊悔的事情，我这个人里头到底是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呢，这个都叫做自诉。人可以把星球的运转日食月食都算得清清楚楚，但是谁能把自己里边的问题弄清楚啊？像这样几千年人类文化从来没有弄明白的问题，要是让信主的人每个人自己去琢磨，那能琢磨出什么个名堂来啊？但是感谢主，虽然在哥林多后书里没有明讲怎么样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怎么样从这个忧愁里面生出很殷勤很仔细的自诉来，其实在罗马书里边呢，保罗已经为我们说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信主的人还会出问题，我们这个人里头哪一部分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怎么发动，怎么辖制我们，都是每一个门徒应当花功夫去仔细探究的事情。一旦按着圣经的话弄明白了，那你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就是自恨。恨什么？恨你有一个取死的身子，恨你这个身子老是做你灵魂的主人，恨你这个身子呢一遇见诫命就变成罪的奴仆，罪的工具。有了正确的自诉与自恨，那你下一步肯定会生出一种恐惧来。因为我们属乎肉体是一个律，不能被更改的。你害怕你自己的肉体吗？你提防它吗？你知道它的厉害吗？如果对这件事情你不知道恐惧，光知道悔改，那你永远是慢半拍，只能做一个亡羊补牢的门徒。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个肉体是已经卖给罪的，它使得我非但不能行所愿意行的，反而去做那些我所不愿意做的事儿。为了这一个状况，我们应当恐惧，也唯有明白了这些犯罪的机制，你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警醒。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这几个恶性循环里面好好打几年滚的。从自诉自恨恐惧中，你必然发出一种想念。想念什么？你想要得胜，你渴望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想要从罪恶的辖制里面完全被释放出来。不是说你信主没有改变，而是你明明的知道这个改变不够。神给我们的呼召远远超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水平，这个光景。我渴望能够被神得到，我渴望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个叫做想念。想念不是一种空想，我们开始知道不犯罪成圣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这一生不可能达到的高标，而是我们应当从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件事情里面都靠主得胜。你突然发现基督徒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 基督徒不是神派你一个任务，叫你讲道啊，叫你建堂啊，叫你传福音啊，你才有事做。不，你不停地活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你要把你的身体献给义做奴仆，可是罪呢，又要来抢你的身体，让他仍然作为不义的器皿。你开始重视每一件临到你的事情，你常常在衡量自己是不是时时刻刻活在神的面前靠他得胜，然后你发现了诀窍，这个诀窍其实是热心。热心干什么？热心服侍主，热心跟随圣灵，不要让自己在那里闲置着，要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让你的手、你的脚、你的心思、你的意念，每一分钟都在这个战场上，都愿意成为义的器具，都愿意被主来用。哪怕他没有事情派你做，你仍然像法老上了套的骏马，像天使长加百列侍立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开始知道活在地上是为了什么，你开始晓得像主耶稣一样，他在地上还有好多好多所谓我父的事是我们应当以为念的。为了我父的殿，难道我们不应当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吗？最后他讲的一个词很有意思，中文翻成责罚，其实啊可以直接的翻成报仇。为什么会把报仇这个字摆在这里呢？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你可能在参考书上找不到这样的说法。大家都以为这样的悔改到最后呢，是在神的刑罚面前有一个恐惧的心，那个说法不是很妥当，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保罗用起词来是很生动的，像刚才他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他的写法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不必再悔改的悔改来。他简直就把悔改这个词的意思反过来用了。这里可能有点像，什么叫做报仇呢？就是我的身体，我这个人这么久都在罪的底下给他做奴仆，为法老效命，我现在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叫做报仇，叫做 revenge。报仇是大快人心的一件事情啊，那不是别人对不起我，世界欺负我，所以神为我伸冤，而是说现在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大快人心的生活，我们找到诀窍了，我们看见悔改不单让我们从罪里面得释放，更是通往天上荣耀的一条光明的路。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顺畅的时候，那真是满口喜笑，满舌欢呼啊，真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报仇了，我们在仇敌面前夸胜了。这六个阶段或者说六个表现，保罗称为从悔改而发生的何等的殷勤。所谓殷勤就是不间断的，殷勤是持续的，殷勤是做不累的，殷勤是不停止的。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加了一句话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不是等你做完了全都得胜了所以你才让自己洁净，不，你会想知道自己为什么犯错，就表示你是洁净的，因为那个错是住在你里面的罪做的，不是你做的。你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尽管你可能还没有完全从这个罪里边得胜出来，甚至还没有弄清楚这个罪到底怎么回事，那已经就表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洁净的人。这也是我们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需要很去注意的。你得照着使徒的教训，以他们的智慧为智慧，这样才不会变成瞎子领瞎子。比如一个弟兄他信主了，他来问你说，我觉得我自己信主了都没有长进，因为我直到如今还没有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要是瞎子领瞎子，你是这么答他的，哦，圣经一遍都没有读过，那怎么可以呢？你赶快每天早上起来好好的去读经，要不然你不配做主的门徒。哎，他来跟你讲这个问题，就表示他很想去读经，可是自己没办法持续下去，他显不出这个殷勤来，所以他为这件事情很懊恼。你再给他一个建议，他再做不到，那这不单是瞎子领瞎子掉在坑里，而且是落井下石啊。实在照着保罗这里的说法应该是这样，A 你怎么会突然以为一个人没把圣经念一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呢？你没信主之前会有这个现象吗？不会呀。你现在既然自己知道没有好好读神的话是不好，单单这个知道就已经表明你是洁净的。感谢主，你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主现在给你恩典，让你知道要好好读神的话，那他就一定会给你更多的恩典帮助你读。在这个时候你固然可以自诉自恨，可是不要随便定自己的罪。这时候你应当找到机会，把一个天上更荣耀的护照，神在我们身上所得的基业，我们所得的盼望，以及神要显于我们的能力，这些事情啊，慢慢解释给他听，他听懂了，自然而然就会对于他没好好读经这件事啊，不单是觉得懒惰，而且是感到恐惧。什么叫做恐惧啊？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能够读经，能够祷告，不是因为律法，不是因为教会的牧者在指责你，而是因为你想念天上的事。你发现自己应该是飞上天去的老鹰，不是困在地下的鸭子。这样叫做彼此洗脚，彼此鼓励。因为恐惧而有的悔改，因为害怕，因为责罚而生的自我要求永远是不够的。要因为什么呢？要因为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洁净到什么程度呢？应许到什么程度，你洁净到什么程度吗？这个应许对我们的要求是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这里的翻译也可能稍微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它应该是除去肉体与灵的一切污秽。怎么讲肉体与灵的一切污秽？其实重点还是在于前面所说的不要沾染，要分别，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从前我们都在那恶者手下，我们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你要把它去除干净，你的肉体，你的眼目都不要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这与敬畏神是不可分开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必然有一个指望，有一个自我的要求，有一个想念与热心，就是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在主把撒旦捆起来丢到无底坑以前，我们怎么向撒旦报仇啊？那就是敬畏神得以成圣。这整个的目标是与哥林多后书中保罗要我们接纳他的职分并行的两个柱子。这两件事情做好啊，保罗说，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你想想看，一个教会，一群信徒，若是在这两件事情上尽力，的确他还有什么事情让人担心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与建议总是非常实际，而且是非常在点上用上力的。它不是给你一些虚无缥缈，听起来对，实际上没标准的建议啊，你应该好好祷告啊，每个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啊，仰望主啊，等候主啊，这些话我们今天听得很习惯，其实都不像保罗说话，也不像使徒说话。使徒捉我们的问题捉得非常非常准确，他给我们的解方更是像钉钉子一样，绝对钉到要害。听见了，明白了，照着去行，你就有福了，我就有福了，教会就有福了，因为保罗就能够在凡事上为我们放心。
我要向山，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